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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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三页。十三页，我们昨上次啊，我们讲那个观坐坐则品啊，已经完。那我们现在应该这次是要谈这个观本住品啊，本住品。照例还是温习一下，不然又还我了。这个课哈，还是如果大家听听哈，有机会如果有兴趣的啦啊，这个稍微还是把它一口气把它弄熟了啊。简单来讲，我有时候我在跟一些学生在谈啊，我发觉我很敬佩他们，因为他们读书比我多，他们读的啊上的课啊其实都比我多。不过有时候反过来就是能不能消化的问题啊，能不能再学那么多那么有用啊。所谓在学啊，我希望大家还是提醒大家，就是避免把它当作一个死知识在看啊。因为我为什么要问大家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已经也上了好几次了，其实我很想问说啊，到底有没有用，有没有用这样啊。他这样的一个智慧对你能不能产生一种抉择上的一个作用啊，是不是有改变了一些观念啊，是不是帮助你掌握到修行的一些要领啊，这些其实是我们讲这个课的目的嘛，是吧，总是希望它对我们的确发挥一些作用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了。可能怎么讲都不是这个教的人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能力也就只有如此。再过来就是我们还不够投入啊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习性太刚强。拉一拉橡皮筋，拉拉拉一放又马上就跑回去了。那所以念头的养成是必须要不断串习的啊，必须不断串习。我不然我们有时候这不关于我们学佛时间多久，而在于你能不能真的彻底把你的念头转变，你的观念转变。那这个观念的转变必须要长时间不断用同样的功，不断的反复思维。你不然我们不容易改变我们的思维。那我们讲实在的，像比如说我们修很多法啊，到底要那么解脱生死啊，解脱生死也不是那么复杂啦，说实在，因为生死解脱生死还不就在你心中，但你的习性让生死一直跟你相应啊，也就是说你没有改变你的思维，你没有改变你的判断跟你的思维习惯，所以这个没改变你的判断跟思维习惯，这个习惯因为生死本身也是虚谬的嘛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谈到，后头要谈到的是生命的来前后有始无始啊，这个就是本纪品那个地方要谈的。那这个生死的问题啊，我们生死有没有实在，如果我们走到这里大概也知道生死是虚谬的，但对你来讲就是实在的啊。这个实在从哪里来？从你颠倒妄想来的，而且从哪里来？从你日夜 日夜不断去就来了。所以一个观念都没养成，其实你的生死一直就串在这个习惯里面，你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造作滋润你的生死。所以当你开始掌握到方法，在你生活当中你的观念改变了，而懂得去用你的正法去改变你的习性跟分别心，这个就是在逐步的断生死。所以断生死我们不要把它谈得好远好远，不是断生死的事就是现在做的事。有时候你谈得好那么远，又好像在期待一个某一个结果出来，不是啊，断生死就是现在的事啊。因为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就是生死啊，生死就是你现在啊，这个生生死死起起灭灭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啊。那你的念头如果顺着这个生死，顺着这个所谓的生死来源这个颠倒性啊，就是增长生死嘛。你不能说我现在发心要修学佛法，可是我的念头依然是顺应生死，这怎么修？怎么修老半天也不容易感应嘛。所以我还是比较常提醒，希望提醒大家，就是你修学这一段时间，到底你认为整个佛法的心息你改变你多少？而这个改变在不是说我现在慢慢安泰了，我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是，是你慢慢能不能离欲，是不是你慢慢能不能对境界的这种直取心是不是松了？你是对不对这个五蕴身，对这个五蕴法，你是不是开始有一种慢慢清楚它？我认为现在修行应该处处用这个角度来问了，用这个角度来问，才符合我们标准，要稍微拉高一点。那标准没到，至少降下来，还不会一下马上不及格，是不是？那一开始每次都是讲得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佛法就被这么一个简单简单给都不给破坏掉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开始就定20分，我很快就跑到灵魂去了。所以只要一贯的思想弄好，氛围弄好，就像我最近在谈那个生无生论，净土生无生论刚谈完。那这个谈完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听了听不懂，但有基础的人就很欢喜，就很欢喜。欢喜什么？欢喜解脱原来求生净土因缘在哪里。这个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提一下，因为这个观念跟这个观念都是配合的。我不认为这个观念跟其他佛法观念会冲突的。那这个跟唯识的道理也是一样，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其实就在创造净土因缘。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才能知尽你的可能性让净土因缘现前，不是光你感性就能去。老实讲，我们讲说48愿会感应，还是有48愿的原理啊。再怎么样，48愿的感应还是缘起啊，还是缘起。佛有这个愿，但你不一定能到。为什么？你也必须要跟他的愿相合哦。那这个愿相合的责任是在你哦。那这个缘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哦。那什么在身上？你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净土。什么叫净土行？什么叫净土业？你必须要更符合净土业，你往生净土的因缘才更加产生。所以你发觉所有的净土因缘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。它会不会就是我们中观里面所谈的？有。当你现在能照见无蕴皆空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见缘起、见法、见法、见如来的道理？这就是净土业。所以越了解的人，他越清楚说，其实当下承担就是净土。所以说10万亿佛土多远？不过就在你当下。问题是你如何让原来已经具足的净土因在你身上具足合合上来？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现在所修的方法在哪里？就在眼前念当中。你乐于去演现在任何境里面生净土念，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 你的心才能懂得下手处啊。否则的话，第一个，你不能承担那个净土因缘就在你身上，那你必须要又起一个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就像当我们现在为什么分九品，我认为有我要往生，是不是可以往生？可以。但假如你能说我无我而往生，是不是更高？而这个净土因缘是不是成就的更成熟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净土因缘。那为什么我持着我相还能往生？因为你持着我相，虽然这是障净土缘，可是背后有另外净土念这个让你去的，知道我的意思了？当我现在念念固执我而一直持名念佛，可不可以去？可以。那相对来讲可靠性是不是比较不够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执取五蕴的心根本跟净土是冲突的，可是当你念佛的心，这一点又是跟净土相应的，所以到时候看哪个强。所以把你的执着越减越轻，把净土越升越高，当然往生的因缘就越强。那假如透过我们现在的中论的讲述，你对于五蕴生的那种执取心放下，然后你又知道现前一切法当体即空，空即是弥陀性海，也是亦是弥陀愿海，你可以在因身住，能入其空即性，不就是以弥陀性的弥陀自性相应吗？那你现在能舍掉这个执着，你是不是相对你的净土因缘更成熟？对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未必能十足把握的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活的愿有保留，而是你的内心有障碍。可是当你还慢慢把那个属于跟净土相应的心型啊配合起来的时候，你往生净土的因缘是不是更加成熟？是。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说，整个佛法的因缘，就是阿赖耶识里面，我一直用阿赖耶识的维持道理来讲，离开阿赖耶识有没有别有净土可得？没有。是从你转由缓转胜的因缘，是不是都在阿赖耶识？都在阿赖耶识。所以净土在哪里？维持就告诉你，就在这里，就在你现在这里瓦跳跳这个阿赖耶识里面。所以你如何让你的心跟净土相应，这才是整个修学的原理。那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就是净土业，因为它在破除你那个以净土相违背的因缘，以我为核心的这个执取因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了解的越清楚，越能相应，你同样一生念佛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那问题是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去放下这个对五蕴执？因为这个五蕴执不是一下子说理论就能破的，是你已经累劫，已经这样的执着是带着你已经轮回无量劫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轻易可破。那当然说，为什么我们容易懂？因为你也修很久了，事实上是如此啊。我绝对是相信这个，否则你轻易不会碰到这个佛法。那问题是不是已经成熟？那就看你的因缘。只是在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会拿来这个经常检证，就是说我的净土业成熟几分。我现在的态度是用这样讲，不是我念佛念几分哦。我不是用这样来想了，我现在这种想法比较不一样，我比较务实一点。我现在对于三界性，我的内心三界性多还是净土心多？以这样来讲，否则的话，你拿到你的标准不一定对哦。你的标准是顺世间的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标准才是佛法的标准，就是我对世间的爱着心、分别心是不是少了？我真的心是不是在这种一切法术啊，慢慢平等，离种种不当的执取心？我的心更专注于对佛所生种种功德的这种欢喜跟相应，这就是你的净土业慢慢成熟。唯有这样来分，否则的话你会误判。你就算念佛一心，你的念佛一心是不是真一心？那只是定力的一心，并不表示你的求生净土的愿一心。 因为那个定力一退可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就之前跟他讲念得很专心，很专心念完，哦好，对哦，打佛七完了，我们待会去去绕一绕逛一逛，不然太闷了。你看七天净土马上就回路说佛，而且不用称愿，是称业，马上称业回路说法。这个都是很现实的。我觉得在修行这条路啊，还必须要真的用很务实而且正确的态度来衡量，否则这条路会岔开哦。好，那这个是提醒大家啊，因为我们这次讲完就要空两个月，两个月回来恐怕又要从第一品讲。那我们就近未来记就要讲中论，因为前面又忘了人家讲什么，我忘了，这个就一直绕啊，这样也没完没了。其实我想，因为就算不熟哈，勉强还会来的。当然，除了常住是跑不掉了之外，哈，会来的这个当然是应该是还有点兴趣的哈。在位啊，捧个人场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不然太稀疏了不好看。也有这种护法之心呐，哈。不过就是既然会来，表示还是有这种因缘。我希望说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呢、一口气把一些证件养成了、不然读多也不一定有用啊。一种懂了，其他就可以会通其他的都拿来互用。我至少我觉得我很愉快，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不会让他冤亲债主放在我的心里中啊。我一旦放进来的都合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中论观本住品。本住品就是那个神我，那个神我，那个有没有灵魂，有没有一个我体？好，这就从这个面来看。那这个我有没有？问曰：有人言，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谁有如是事？是则名本住啊。是谁有他？好，那我来待会问一下，到底你理解的恰不恰当？你说，讲来讲去，这个跟我好像没关。有啊，你现在经常都在修学佛法，而且你的观念跟他要播的都很像。若无有本住，谁有言等法？以是故当知，先已有本住。禅宗为说，那没有一个人啊，谁在受用眼耳鼻舌身意啊？当然有一个主宰啊。好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受还有受者，其实受跟受者有没有分开？你现在说我好难受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个难受就是我就是难受。那我想这个难，我就讲这个难受让我更肯定。那有我在肯定，真有一个难受，你看，所以多无聊。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此受。都从妄想生，不容易担吧？不容易担吧？我们都应该上先纳受到受以后，再来处理受，对不对？其实那已经错了啦。真修行的不是从纳受完了以后再来受，从一开始这个受者都是相互欺骗的。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态度，我知道你只要定的点，其他那一个点就定了，只要此生彼就生了。只要你认为说我难受，那好，两个都在，我在受在，那我受我在受在，就会马上起一个欲望心，什么得乐受，那一个就跑出来，一个牵一个啦，你不会仔细的，你一个骗完骗下一个，一直在那一道啊。那你说我们讲这个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好，这个中观论书就有提到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我大概是。以后我都要静下来，我想要把这个中观论书啊，找个时间要来讲中观论书，要把它讲清楚，把那个道理弄出来。也许后面的人啊，也可以看中论的时候会更清楚一点啊。不过这是下一次的，等事情讲课的工作先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可能会来做这个事情。因为这里面他抉择了很多讲这些话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讲啊，因为有些人一下谈太细啊，有时候会就是你的心如果不够细，或者因缘不记住，谈太多的话，你会到底我们重点在谈哪里？ 走太散了又拉不回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核心的原则完了以后，假如有机会大家更细部去，不然一下子谈得很琐碎啊，拉不回来，会觉得久坐不欢喜。哎，那这里他也提到说，如大圣人之言，大圣人说什么？本有如来藏。对哦，又跑来了。哎，为生死依此建立，所有的生死依如来藏所成。好，生死则依如来藏啊，名为本住。请问如来藏是不是本住？那你认为如来藏呢？你如果如来藏没定义好，是不是就本住了？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，那你好好，就既然三系，我们就挑一系嘛。啊，你挑如来藏的，就准备跟中观打，因为他就你骂我啊。明明有本住啊，可是你中论又讲不是本住，只好我们就混家咯。哎，可是我还好，我最近也谈了那个大圣法界无差别论如来藏，嘿，我觉得都不混家。问题你怎么进定位如来藏？这个如来藏你如果定位好，你会跟中观根本就站在一块，会撞在一块。所以我们还要讲说，如来藏是什么？就是空性，空性在哪里？就在缘起。所以法界本质清净，所以这个清净不是世间讲的清净，是极灭义的清净。所以后来我们也经常讲课程烦恼，什么叫课程烦恼？没烦恼叫课程烦恼，吃饱没事干的叫课程烦恼。你无事在一切，你起颠倒，只以为有烦恼，这时候就叫课程烦恼，不是另有一个课程烦恼，有空没空在虚空飘一飘，看到你就把你贴上去，你就无名起来了。那你这样想课程烦恼，就想说有一个很清净的坐在那里乖乖的，那个课程烦恼就是老是喜欢惹人，走过去把你盖起来，又污垢，就像现在灰尘到处灰，你高兴的话就给你贴上去，没有啦，没有课程烦恼。那课程烦恼叫什么？就是不虚不实在的。既然有主有客，客就是流动不实在。不实在在哪里？因为你起颠倒叫客程。否则客程烦恼当体是不是极尽？客程烦恼当体极尽啊。所以客程烦恼是不是也就是自性真如？也是自性真如啊。所以你有受有着方名为染，无受无着叫做无染，无染则无染者，对不对？那既无染者就无清净者，这就是我们后头讲的都一致的。所以你只要定位好真如来藏是什么意思的话，就不会这个问题。可是因为经典在谈如来藏的时候，经常立一个主体，由这个主体生一切法，这不就跑到本住吗？同样都是依佛法的经典讲述的，你却是用外道见在解读它，你却是用外道见在解读它。所以我们站在依以圣教的道理，我们在解读如来藏的时候，如果你解读对，你讲这种他没有批评到我，我不受其影响，对。否则的话你会讲说，那真的这真的的，哎，好像是本住的，就是那个主体啊，不一定叫灵魂啊，不过就是一个主体，一切主体依此他，就是依此这个主体，一切法才得以生。结果我们发现另有一个主体生一切法，那个这个主体，请问那个主体是怎么定位的？一定会跟其他佛法出问题。所以我们真正的主体是什么？法空性，法空性就是本质极灭的，就是所有经典讲说法本空，不带我空，那空空。所以我现在只要离一切妄想颠倒，所以昨天我们在一个地方谈那个修禅要诀的时候，我就引那个他，因为他有修无相三昧嘛，那无相三昧里面他有提到一个观念。若观无相，反若有相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你以无相为相，所以真正的无相是离所有贪执，离一切执颠倒妄想才叫无相，而不是另用一相去设想一切相。若涅槃无相，涅槃有相，为什么？涅槃一个相叫做无相，有没有相？有相，用无相来思维涅槃，变成涅槃有相。所以真正的无相是什么？离一切颠倒分别，这才叫做离相，才是无相。 所以你这个观念一定要反复很清楚，否则你观无相其实是用种种相，只是你相对世间的清净啊。就我不是举这样的例子吗？镜子很脏，然后黑黑的，我觉得这样不干净，我就涂成白漆。啊，对，看起来是比较干净一点，不过都不亮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种执着而已、啊，是。所以这个相的观察，你必须要很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能用啊、哦。那因此，在佛法的观念里面，你必须要真正得其意，否则的话，你在佛法当中顺于你世间的分别，你给他定这个东西啊，你发觉一条路又错了，跟外道思想根本没有差开。那因此，为什么你看啊？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说，当你对某一个理论很熟的时候，其实也不妨从另外一个理论来看看。你对如来藏的道理懂的时候，你看看中观，你就可以帮助你说，诶，我会不会觉得很难心领神会的？我会不会觉得说这个道理会不会冲突到我的道理啊？你会不会这样冲突？假如我们现在建立了缘起正见，这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，因身求我，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贤道，那你怎么念佛？你现在应该讲说念啊，念啊，为什么？我不执他，我不执以因身代表佛啊，可是我同时也知道因身不离佛性啊，所以我就善用因身啊。所以生无色论解就一句话，等同法界，一念佛号等同法界。这个道理不是以感性生出来，是法尔如是的道理，法尔如是的道理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对这句话就能更具足信心，把它顶戴奉行，就具有这种能力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看，他是讲说，那是不是因为眼耳鼻舌？像我们现在，我们道理这样讲，我们就马上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。你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你讲，所以我知道。谁在知道？我啊，那哪有知道？不是你边讲你也没起正思维，不是吗？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要求那么多了。那么讲完了说，哦，原来眼耳鼻舌是你没有灵魂的哦，那待会一离开，哦，我好痛哦。你看还是守得很紧的。现在包括我现在听课，谁在听？我在听呢、啊，还是会有一个主体者在接受，在好像统合所有你对外的关系，是。所以我们的习性不是光讲了几句你就能松脱你对你这个执着，可是如果你观念开始有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多了一个关照。什么叫我啊？他这里就是要破这个。我们你看，我们借着眼耳鼻舌身意肯定一个本体的我，一个本住的体啊。眼耳鼻舌身命等诸根，名为眼根、眼耳等根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想、思意、念等心心术法，名为苦乐等法。因为有苦乐等法，有眼耳等诸根啊，有论思言，先未有眼等法，因有本住，因是本住，眼等诸根得增长。若无本住，生其眼等诸根，为因和生而得增长。就是说，一定要有一个主体者，因为有这个主体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才能靠着这个整体生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就是我们常的想法吗？包括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的观念也从来没改变过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文化多久了，到现在不认为说我生下来了，所以因为有一个我，所以我就慢慢长大，你不是都这么想吗？那你就会跟他一样啊，没改变吧？没改变。有没有长大？有啊，四叔弟有长大。啊，那怎么论长大？论长大就这一法不坏，另外就他自己膨胀就大。可是你看，刹那都生灭，谁长大？只有一个因缘和合，名之为大。好，如果我就讲说，如果站在这个地方，是大还是小？你都不知道从哪个观点嘛？这我之前没拿杯子啊，我喝了水，是空间变大，水变少， 站在水的立场是变小，在空间来讲变大啊。那我们现在的大分小是怎么样？是就在你认知的一个标准才说大，其实这个大在某个标准一转过来就变小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慢慢长大，你快没命了，你还慢慢长大，你应该慢慢，你不要长大。如果你怕死，就应该不要长大。你就某个地方是衰败相的，所以你的长大是就稳定向上增盛不坏，可是不是啊，其实是有坏意的。所以这只是在你认知里面，你取一个固定值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符合你的这样的标准跟认知，所以你就定义为好跟坏。所以好和坏不是你想的呢，事实上好和坏是你的执着认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世间里面的好坏不过是多众生共业所形成的好坏，有没有真好坏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个真好坏是业力所形成的。所以真正佛法是顺应世间的好坏，慢慢借这个因缘，因为世间有相对好坏，是在以便于你现在有好坏之心，所以顺着世间慢慢走向出世间。否则如果一直停在世间的好坏，你无法处理的，因为那个根本是在虚妄法上安立，强安立它的好坏性。是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世间里面好坏？因为在你现在无法直接入于这个法的真实的时候，必须顺应你现在根性，调罗你的身心，所以应该在世间好坏要不要讲？要。所以它有它的施设意义，有善巧意义，但不是绝对的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身体，有一个主体，请问这个主体哪里来？好，由这个我们认为啊，像现在你看啊，我们都很难去思考啊。如果你好好针对一个地方好好想啊，你很多问题啊，你就会贯穿到前面的。那明明有我，好，我觉得你就不要回避去勉强说没有我，你就想明明有我。那真的有我而慢慢增长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我？我们刚才不是讲吗？只是在业力上，你认为说有一个，因为其实上有没有一，乍看之下，我们生执着，我们一直在讲生执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先肯定？因为后头就会提的，后头染可染品的时候，就是很典型，说到我们很多没有观察到的东西，先有一个，然后再生下一个，是不是？先有我主体，再生下一个。问题这个我是靠谁生的？没有，是他也本身靠别的而成，然后再以这个合合执着的执，这种已经执着再生下一个执着，都是执着生执着。好，所以你一开始的我并不是有一个独存的我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静下来，不是有一个独存我，是合合了以后才会有独存我的想法。所以离开了眼耳鼻舌身意，有没有我？没有。然后你现在是因为，那你为什么说啊？明明我小时候的读眼耳鼻舌身意是这样，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这样，所以我发觉从眼耳鼻舌身意的角度来看是有变啊，有长大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就是什么因缘具不具足？你顺着业力这样走的时候，你执着这个，你的业力往这边认知，好，所以你就会产生一个长大的相，叫长大的一个认知，你就用长大的认知。其实从一开始生下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我就靠因缘合的，那合了以后啊，你又会产生什么？一个认知，一个认知就是说我本身这个合啊，产生不同合的时候，包括我执着我的身大的身。也会在这里的执着里面想的大，也就是事实上这也是在你执着里面，就像你梦中，我就还是用于梦中的道理，梦中里面比如说你走路结果一踢到脚肿了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真肿，不是，他就刚好你啊，为了要表达那个肿起来的想法，所以你也自己会照做那个脚晃大，然后 而这个不是因为脚放大才生种哦，而是因为有种的执着才让脚放大，那刚好都一起配合的哦，哇，真的大了呢，哎，好肿哎，啊，起来，嗯，对吧？这不见啊，可是你梦中里面是先，你看哪一个是合合的哦，不是踢到然后就生脚肿大，不是。从开始一踢都是诸因缘在转变，然后你就生种种分别，然后当它你的业力在这样形成的时候，包括种种外在因缘合合的时候就变大啊、痛啊，痛的就生另外一个执着，就支撑另外一个，然后就一直转换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到最后有谁肿大吗？没有啊，不是这样，电视里面有好多人，还不是那个电视啊，就说哎呦太多人了，十几万人啊，就跑到我电视外啊，把它挤进去，对不起，你应该在里面的。不会的，再多人都是在那个电视里面。那为什么多？因为你把认，你为什么觉得很多人，其实就是你把电视的某一个角度认定为一，然后这个二三你就叫多出来啊，其实对电视来讲就是很多光点嘛，嗯，就不啊，你们这些人就看，不是包括我。嗯，哦，好多好多人了、啊，就这样吧，没有的是指他为一真嘛、啊，实际上他不是啊，就是偏组合这样啊，那配合你的想法，然后你就生这个执着，而、啊、有这个执着以后，就成为下一个生起执着的因缘，就这样，那你就编造了一个由生老病死成住坏空，就这样。所以从一开始本住根本找不到，我们现在一讲经后面都讲完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不要一直、有时候要提供一个、给自己一个，当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应该顺着之前的经验就来开始抉择，不一定要老是顺着问嘛。你看你能不能就他提这个问题、哦、他说问你就答了，何必要等青木帮你回答，你又回答诶没错，哎，可以有印证。你要一回答，嗯，那怎么变这样？哎，有错误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看经论，有时候看到问答，有时候问我就这里应该怎么答？你看，哎，不错，哎，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？不一定光只是顺着人家的回答啊、哦，你可以保留一点空间，可能会错，但你也不妨去看看，同样这个问题，你。至今所养成的正见能不能产生抉择的能力，是不是应该要这样？是好，我们要看啊，他认为说一定要有本住，否则他不会增长。好，所以我们简单这样谈好像觉得很正常，我们很容易懂，哎，可是反过来回头来看，其实我们到现在的观念始终也没有跳开这个问题啊，我们的习性也没有改变过啊。答曰，若离缘等根及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，以何而可知啊？你认为离开眼耳鼻舌身意有本住，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有，你跟我讲你是用什么靠什么认知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我们的思考当中，众生有很多的宗教信仰，其实是什么？是，所以在西方的是上帝创造人呢，还是人创造上帝？人创造上帝，人创造上帝，然后再让上帝来创造我。因为你看啊，明明你是妈妈，结果都必须要婴儿跟你讲，妈妈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我上帝在，而上帝就是你生的，不是吗？因为你的内心需要这种东西来填补，所以你就创造一个上帝，以由这个概念来保证让你的心安定下来。所以有越是，所以他们不能去问这个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也具有这样的信仰的人，为什么也不会把他追究到底？为什么不会去质疑他？因为他内心的怯懦因缘的不足，他需要有这个概念来支撑。包括佛法是不是这样？也有很多是这种身份的，有很多是真魂，就是说当我讲这个法的时候，其实本来就是什么不了义的。那为什么不了义？虽不了义，但有了义的心在支撑它，就是了义的善巧，说出不了义法，令众生暂得安住。为什么？他现在需要这种营养，他的心必须要以这个为所缘才得安住。 事实上是如此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随便说，因为讲打破了它就乱掉了，它还需要这些东西。好，所以很多东西上帝到底是谁创？上帝有一个认为他创造一切，即使佛就跟他讲你没有创造一切，好，可是他就这么认为。那众生也，他每个人认知上帝不大一样呢。说实在，因为每个人都没看过，又没有拿过相片，哎，你的上帝是哪里？哎，不对啊，这个诈骗集团的。哎，因为到现在谁没有把他上帝拿出来比过的？对，所以每个人就是依他，你跟我讲的上帝，我跟你讲有共相，也有别相，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上帝别相当中各得安住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宗教。那佛教会不会有带这种色彩？其实很多人是带这样的色彩的。住在哪里？住在大行的佛教里面，不是世尊的哦，是我的。我说的是我的宗教，那这样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依实相所三法印所建立的 佛法，而是依你妄想心所推断所安立，作由于以内心脆弱的依止处的，让你来在很多无法解释当中做这个道理来解释你，以便于让你本来有疑惑现在不疑惑，因为不疑惑所以是得安定的，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依止处，其实是这样的。这所以有时候佛法让佛教谈那久了以后，其实佛教的本质慢慢不见了，它越更像众生界。所以为什么说当众生看佛，佛都变成众生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那我们看，你说你有看到，你认为你的哲学思维推断出有一个本住灵魂神我主体，那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？他说若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，先有本住者，以何可说？以何可知啊？啊，好，如外法啊，凭依等以眼等根得知；内法以苦乐等根得知。就是说，你如果要你跟我讲说，眼耳比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因为要有个主。他说没问题，眼耳。我们看外法是用眼睛，我们可以证明外法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有感受去证明它。那至少我到现在只能说我有这样的眼睛见到它，我有这样的感受。可是除此之外，你要讲说一个主宰者，世间法你要证明它有，至少还有一个对象可以证明。你到现在讲的这个东西都还没有个东西呢，啊，那你如何知道啊？如经中说。可坏是色相，能受是受相，能思是思相，至少有个所缘呐、啊。啊，如说离眼耳苦乐等现有本住者，以何可知说有是法？你告诉我，你用什么证明？啊，问曰：有论师言，出入习啊，是训啊，就是是训，就是扎言之类的。寿命思维苦乐正爱动发等是神相、啊、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有一个神，那我们的眼睛这样闪闪闪，就是那个神、啊在作用、啊、他的神情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那个神我的神情、啊、包括寿命都是他表征出来的样态、啊、一定有一个主体。若无有神，云何有出入息等相？是故当知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本住，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主体者，这些东西是谁在发动？这些相是放在哪个主体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表征的东西，应该是有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什么颜色，应该有杯子体颜色放在上面，我们才会讲 杯子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世间法是如此的。好，哎，那你说如果你有这些动作，这些动作总是有一个主体啊，不然这个动作附在哪个身上？哎，讲也有道理啊。所以大家再继续揣摩啊，所以根本没有互相，它只是互相肯定而已啊，没有那个题啊。我注意啊，我一直讲的那个互相肯定就是此生彼生的道理。那你如果知道此生彼生的道理意义在哪里？皆不挑一边吃。同时舍， 你如果舍一边救一边就出问题，救这边舍那边就都有问题，为啥？从来没有一个可肯定的，所以你应该心是无住身心，你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住，应该这个原则要清楚啊。他就这样讲哈，那答曰：是神若阴在身内啊，若有阴在身内，如壁中有柱。我们墙壁里面不是有柱子吗？你如果说神在里面的话，那身体那个神应该是就像墙壁啊，里面有柱子，你一定可以抓得到柱子的，好，不然你怎么说他有？好，那如果落在身外，如人劈柴啊，啊，就是说如果。你如果认为说神在外，因为就不要把在内，又把在外嘛，是不是啊？在内就像柱子里面一定抓得到那个，那就像墙壁里面一定抓到柱子。那如果在外的话，一定是披着衣服包着你嘛，因为他在外嘛，外一定会把你的身体包起来，他在外嘛啊。那就两种可能嘛，你认为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的话，那我们就往下推，他就这样，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落在身外如人劈开，落在身内。身啊，落在身内，身则不可坏。为什么？神常在啊，内固啊。如果在内的话，怎么样？因为它支撑的一个不坏体，因为神我有一个观念，神我就是不坏，坏的就是无常，无常就不叫我，因为有因缘故才叫无我，因缘和合生的叫无我。所以后来在讲涅槃，讲。如来藏的时候，为什么讲常乐我净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那个解脱净，那个涅槃净，不是带缘生的。为什么不带缘？因为即灭所有的缘，才叫做涅槃。既不带一个缘，才方便说有一个不动的常法。这个常法叫做我，是表征出来的。它不是一个我体的我，是因为它本身这样的所说出来的意境是。不带缘而成就了，既不带缘才可以说为我。凡众生一切法是带缘的，就是叫我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我？刚好是离一切缘的叫做我。那离一切缘的我，是不是就是那个主体的我？刚好又把它破掉。所以佛法讲我，其实是要显什么？它不在生灭里，它不在生灭，所以。其他诸地啊，灭地不受其他地影响，为什么？因为灭地刚好就是灭一切缘，离一切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离一切缘的意思叫离一切造作性的，离一切颠倒性的，就叫灭。好，所以它不是什么，它才不，因为就像你的诸法在那动，我的极灭性，因为本身叫做极灭，所以它就像。东西在虚空里面跑来跑去，我的空有没有被你坏掉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是空才能不动嘛，我本质极灭才能不动嘛，所以因为我不动，方便说明为常，方便说明为我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你如果认为有神我在里面的话，那这个身应该不会坏啊。啊，是故言神在身内，但有言说，虚妄无实。若在身外啊，护身如铠啊，如铠者身阴不可见，因为被包着的哦。那为什么还开在那里？那除非那个神我是透明的，那设而神我透明的，还是回到一点。那既然透明的，你怎么说它有？因为透明的你看不到，你又说它有，就要看摸得到、存在得到。那存在到表示它是一个扎实的，因为它是不变的，不变它应该是密实的。密实的话，既然包在外面，里面的一定看不到，是。这都是你自己的认知，那我就用你的认知去问你，你请问到底如何？好，声音不可见啊，神细密护故啊，啊，因为它是一个整体一致的，因为神我是不带缘的，所以它有没有空隙？不可能啊，因为它是我们简单讲，就现在一体成型的，那一体成型就不是拆得开，因为它从来一个就一体的。所以神我一旦是一体的，它有没有空隙？没有空隙，它就如果是包在外面，里面已经看不到。好，可是我们看得到啊，我们还看得到众生相啊。好，一因不可坏啊，而今实见身坏啊。好，既不见不到身，那身也不坏，因为啥？因为会被包着啊。是故当知离苦乐等先无余法，若未啊。 若谓断臂时神缩在内不可断者，就是说有的人讲说神在里面啊，那个神在里面呢，我们断臂呢神就被我切掉，然后他说不是，因为神会缩进去。他说哦这样啊，因为他总是要找理由来保护他那个神我的主张嘛。那你既然讲在内，那我好了，那我们有些人手被砍掉，那请问那个那个神跑去哪里？所以我不是之前谈，我们现在南传有说关心在心脏那边嘛，那是一个假设法啦，那是一个善巧处啦。如果你把身关在这里的话，那换心换出去，那变成机器心了。哦，最近我又得到一个，也看到一个资料，也是那个心脏是机器的。之前我不是讲说有人捧着他的心，哇，那这种关心就快了嘞，那个关心还真的能够打开，哎，我的心在那里动，哎，这个执着，哎，我的第六识呢，哎，五识在这里，嗯，哪有这样的事？因为那这样关心就方便了，不用往内观，是往外观，因为他心脏捧着。另外一个现在是换成机器心，曾经维持了不知道多久是机器心。那这个时候关心要关到的是东元的，嗯，不是日历，因为是不同厂牌，他怎么关到最后会关出这个东西来？所以你就知道这种讲法典型就是什么，跟这个有类似之处。你如果认为一个主体就变成是内包外包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你不知道色心其实是相依带关系，哪有真实体法？对。好，休息一下。